张有侠文章有秘密，推背图在对演。俄乌前线爆出异象，牵动中共最新战争。中共渗透美军关键核基地。沈白杨之后，中共再追击白永闵南郎，能够整出500枚导弹，中共暗助伊朗。议员提建议，成龙去世假消息在英文社交媒体传到飞起。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日前在党媒发表的文章引起讨论。张又侠在这篇署名文章中，强调坚决防止做两面人、搞伪忠诚，维护军委主席负责制，提出要全面整军，要打赢局部战争。文章前后至少20次提到习近平、习主席，引起张又侠在四中全会后突然转向的猜测。前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主任姜维平认为，张又侠在新华社发表文章极罕见，因为张一般不会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文章，这篇文章明显要破除外界的习张斗传言。姜维平分析说，现在国际间发生几件大事，其中之一是日本政坛变天，新首相高市早苗风格好不一样，他是主动出击挑战习近平，提出一旦中共犯台之后，日本肯定介入，这些国际巨变令到中共感受到危机。姜维平说，虽然中共内部分派系，但保党是共同利益。张又侠发表这篇文章是因为中共感到了危机，在困境下他绝对不能够被外界看出来他们分裂或者是内斗了，或者是他们即将冧荡了。时评人唐浩注意到，目前中共内外局势越来越似推背图中的预言，似乎真是按照推背图讲的在这走。唐浩说，一位熟知中南海局势的权威人士透露过，习近平对古代预言高度迷信，尤其有所顾忌推背图第46章有一军人身带弓，即言我是白头翁。如果身带弓是指张又侠，白头翁是自迷指向习近平的话，那张又侠现在吹捧习近平，表示自己是习的人马，是不是就是即言我是白头翁？假设这个情节成立，那么下一步就会是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繁体字的刘字拆开来就是谋金刀，字形上看来就似剑，会不会指向中共军委唯一的委员刘振立？刘振立会同张又侠一起搞宫廷政变吗？还有一种解释，金在五行里边对应西方，东边门里伏金剑，如果是谐音，就几符合现在的东亚局势，美国军舰部署到中国东海、台海海域，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就可以解读成当美中军事关系紧张对峙的时候，就会有勇士闯入去中南海发动宫廷政变。唐浩仲讲，张星文的名亦带宫字，而且推背图第47、第53章预言未来天子提到关中天子田间第一人。张星文出身陕西武功院、农业大院，好可能引发习近平猜忌。假如张又侠真是被斗咗落嚟啦，张星文可能成为习近平下一个整肃目标。听众朋友点样看待张又侠嘅变化呢？你认为佢系归顺习近平咩？我知有好多朋友同我一样，日日都夹住个屏幕睇新闻，咁样你嘅眼睛有冇感觉到好攰好痛呢？甚至有时攰到眼睛都睁唔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之理解呢种感受嘅，视线模糊啦，眼睛干涩啦，同埋痛。今日呢，我同大家推荐一款非常之好嘅护眼产品，健康520嘅润眼宝。佢系由叶黄素、玻尿酸钠、花青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到你由内而外缓解眼睛干涩同疲劳嘅问题，令到你双眼咧水润清凉。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呢啲问题，不妨去睇下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好啦，而家继续我哋啱先讲嘅新闻。 俄乌战场出现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负责进攻的步兵都不开枪了。专家说这个对台湾意义重大。俄乌在红军城打到焦头烂额。最近俄罗斯电报组群透露，前线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红军城市区里面很少听到机枪射击声。俄军第二集团军五万大兵在外边围攻，城里边有两千名乌军固守，这几万大军对视的战场几乎听不到多少枪声。这个是因为战争形态已经静静地变化着，步兵不是突击，而是扮演无人机的耳仔和眼睛。在俄国空军和炮兵集团凶猛的轰炸下，乌军不敢大规模集结，而是分成一个个小组，紧紧地及住俄军的动向，然后通过通讯系统呼叫无人机来精准打击。政经学者程晓龙在直播中说，俄乌前线这种变化显示，地面战争都被晶片覆盖，无人机的使用大大降低了热战的可能性，军舰坦克等于是无人机的活靶。中共意识到这一点，最近发动晶片大跃进，国务院八月底下令深入实施 AI 加行动，用行政命令推动高科技项目。中共的意图是将 AI 武器化，在将 AI 应用于热战之前，现在已经先一步用在对台认知作战上。 AI 能够瞬间复制台湾人的语气、表达方式，精准切入台湾舆论弱点，再依靠演算法推播，假账号群组放大，在台湾制造分裂。其实在美中冷战背景下，川普已经对中共发起晶片战，中共在技术制度落后前提下搞的 AI 大跃进是无谓的挣扎，只能更快地耗尽中国的资源。但是程晓龙提醒说，中共非常狡猾，不能够忽略台面下边发生的事。回想当年国共内战的时候，中共就通过潜伏在中华民国国防部里边的共谍，拿到国军的军事机密，导致徐蚌会战55万国军被共军歼灭。按杨光下的逻辑分析，美中冷战下台湾是安全的，但杨光背后阴暗处的吴石门是台湾最大的危机。今日《华尔街日报》就报道，中共兜路印尼获得了2300多个最先进的辉达 Blackwell 晶片。程晓龙说，这个就是美中晶片冷战中中共耍阴谋诡计的案例之一，相信还会发生更多 AI 背后暗藏国家生存危机。如果低估中共的威胁，台湾没有2028。美国媒体每日呼叫者 The Daily Caller 最新报道，一对华裔夫妇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学公司买低了美军核基地隔离的公园。报道透露，密苏里州约翰逊县的诺布诺斯特拖车公园和怀特曼空军基地共用一道泥巴墙。这个空军基地是核轰炸机舰队的关键驻地，专门驻扎 B-2 隐形轰炸机。 B-2 能够携带核武器，并负责执行战略核任务，是美国核三位一体空中打击力量的核心组成。美军6月摧毁伊朗核设施的行动就是由 B-2 完成的。商业记录显示，一个由空壳公司组成的复杂网络买落了这个拖车公园，而且这些公司成立的目的似乎就只是为了买低这个公园。前中情局行动官员布莱恩·莱特对每日呼叫者说，利用外国公民和空壳公司是典型的中共情报行动。拖车公园距离基地不到2公里，未来如果爆发战争，美国的 B-2 轰炸机将不得不从中资土地上方起飞。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密苏里州共和党众议员马克·阿尔福德表示，我们必须将他们赶出去。阿尔福德建议，不能够容许任何敌对国家的成员都在美国购买就算是一个简易的厕所。阿尔福德说，责任在于美国财政部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称他们没有尽到职责。至于如何解决，阿尔福德建议这个委员会必须行动起来寻找解决方案。中共大嗌追捕台湾立委沈伯洋之后，又在11月13号 发表原想通告追缉台湾网红八炯和闽南郎。学者指中共意图复制香港模式，制造寒蝉效应。令人意外的是，台湾立委徐恩莹竟然建议带沈伯阳到中国澄清立场。中共日前大嗌全球追捕沈伯阳，在12号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上，徐恩莹建议陆委会主任邱瑞贞，你可以带沈伯阳委员过去澄清一下误会亦都唔错。徐恩莹同时亦建议作为陆委会主委的邱瑞贞，应该率先开启破冰之旅、和平之旅，带头去大陆交流，软硬的话都可以讲。13号陆委会例行记者会上，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对这件事回应说，对中共来讲，没有误会这两个字，只有投降与否。他说徐恩莹委员立意良善，但显然对中共政权的本质不太了解。就在同一日，中共福建警方再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为名，发原想通缉八炯温子瑜和闽南郎陈伯元。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荣佑对中央社表示，中共将司法管辖权扩张到台湾，有国际法律战目的，亦为了塑造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样貌。治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教授张宏远分析说，中共四中全会之后对台湾的认知战升级，复制在香港追杀反送中主力的方式，激化台湾内部对立，制造出和统派、台独论、主权论的对视。中共希望制造台湾内部的猜忌和对立，瓦解台湾团结意志。中共企业违反联合国制裁，协助伊朗重建弹道导弹计划，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川普政府做出回应。两位民主党籍众议员哈里森·纳穆希、柯特尼写信给国务卿卢比奥和中央情报局局长雷克里夫，信中指出今年夏天伊朗和以色列爆发12日战争，消耗了储备，中国送去的过氯酸钠对于伊朗重启弹道导弹生产储备来说不可或缺。他们表示北京支持德克兰重整军备，令人极为担心，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热衷从欧洲到中东助长威权侵略。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比较早之前引述欧洲情报报道说，自9月底以来，中共向伊朗运送很多批过氯酸钠。过氯酸钠是制造导弹推进剂的化学品材料，中国偷运至少2000吨，足以制造500枚弹道导弹。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什纳穆希等人要求川普政府说明，美国盟友和伙伴针对中共支持伊朗弹道导弹应该采取哪种行动。新闻周刊12号报道，武打明星成龙逝世的假消息这个礼拜在英文社交媒体上传到起飞。一则贴文声称成龙因为多年拍戏留下的伤势并发症而过世，贴文附上了一张成龙瞓在病床上边的 AI 生成相片，还给出了离世日期。相片中的成龙瞓在病床上，插住鼻胃管，手里边抱住一只熊猫玩偶，逼真感迷惑了不少的网友。文中称消息来自亲近成龙的人士，但就写错了成龙的出生年份。其中一个名叫做 Stories About Us 的 Facebook 专粉是主要散播者。这个贴文10号开始在 Facebook 和 S 平台上边扩散，成龙的代表人或经纪公司并未做出声明，但没有任何媒体报道成龙离世，亦没有可信来源证实成龙有任何健康紧急情况。新闻周刊指出，多个账号都发布了相同的内容，显示可能这个是一次假信息操作，或者是恶作剧被大量转传。现年71岁的成龙过去几次被网络误传死亡，这次这一轮热潮只是出现在英文社交媒体，几乎没有在中文圈出现。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